我们下午接着继续查考《约书亚记》的第六章，第六章。那我们刚刚在下午祷告会之前，刚好有一位姐妹她跟我提到说，她还是习惯直接听我讲，因为看讲义会让她分心。我个人也觉得，我比较喜欢这样。真的，有时候我们边聚会边看讲义，我们会分心，我们的精神会集中在那个讲义，然后把在讲的人他讲的重点容易忽略掉，所以我比较赞成如果可以的话，聚会的时候大家看我，我也看大家，除非你要做听到笔记，我也不是很赞成听到笔记，因为很多学生只很专注的写他的笔记，听的变成没有那么直接。所以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如果你直接听直接领受，那是最直接的效果，最直接效果。那我们可以尝试看看，你们看我，我看你们，先不看讲义，除非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低头看一下圣经，基本上我就这样非常好。因为觉得说，譬如说，我跟你讲话，你基金会神在回应我。如果说我跟你讲话，你还看别的地方，我觉得很怪，对不对？所以这样子，我们在聚会的时候，传道人讲圣经的道理跟大家分享，那你们也是很专注。其实我们很多人很专注，我觉得这一点非常感动。在聚会的时候，当我们在讲的时候，看很多人很认真在听，我们个人会觉得说，很感动，然后彼此都很专注的时候，圣灵我个人感受在那种状况会运行在我们这个聚会当中，我觉得效果很好，这是我个人有种感觉。好，那我们今天谈第六章下午，在讲第六章之前，其实第六章如果我把它重复一下我的大纲，很简单，很容易记。第一个，请听神，注意听神讲什么话，你把它浓缩，请听，再来顺服，再来赞美，就三个大纲。听神的道理，顺服神的道理，还有赞美神，连贯的，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最具体的、最实在也最浅显的道理。好，那我们在开始整个这一章之前，我想有一节圣经我们分享一下，看一下那个以赛亚书55章，对不起，50章，以赛亚书50章第十节，以赛亚书50章第十节，旧约862页，862页，以赛亚书50章第十节。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倚靠耶和华神的名，仗赖自己的神。11节，还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我所锁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他这两节意思完全相反，就是说如果我们生活在那种面临黑暗就痛苦啦，没有希望啦，你遭遇黑暗之中，你应该怎么办？一种是你应该靠神，黑暗因为神是光嘛，你靠神，神的光照在你当中，你就有希望。一种是你会点燃自己的火把，11节就是靠自己点着自己的火把，好像产生亮光，可是它的结局是很悲惨。两种模式，当你处在黑暗之中，请问你会选哪一种模式？靠神，用神的光照亮你的脚步，照亮你的前程，还是你靠你自己的聪明智慧、你的手段来点燃你的火把？ 好像暂时有效，可是结局很悲惨。所以他这一段对靠神的人是一种鼓励，对靠自我的人是一种提醒。你如果只靠自己，你的结局会很悲惨。好，那我们想到了，好，这一段就讲到这里，这是 我今天下午的一个引言啊，也是一个总结论。人生几乎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难处，学生有学生的难处，当你进入社会，进入职场，你有不同的挑战，当你有婚姻有家庭生活，或者其他的有不同的挑战，有时候让你好像进入那种黑暗之中，不晓得怎么办。在那种当下，你怎么样回应？我们说靠神，对信徒来讲，我要选择靠神。耶稣的时代，耶稣讲，当时的时代普遍人心是怎么样？麻木不仁，不然就是吹毛求疵。上次跟大家谈过的，要做智慧之子，智慧之子以智慧为事，普遍的世人，人心很刚硬，很自我。他不管你外界发生什么，这是耶稣的时代。保罗的时代，他讲这个时代是人厌烦纯正道理的时代，也是掩耳朵不听正道的时代。代表说耶稣的时代也好，保罗时代也好，普遍很多人对神的道理不感兴趣。好，我们反过来想我们自己呢，你身为神的儿女，身为信徒，你对神的道理是什么样的回应呢？我们在下午这一段圣经进攻耶利哥这一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好，我们看耶利哥城这个战争里面第六章，看一下圣经耶稣雅记第六章第一节开始。第一节是讲到耶稣雅跟他的同胞所面临的处境，他们所碰到的困难。六章第一节，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紧，无人出入。这里讲因为他们要进攻耶利哥嘛，那耶利哥城靠着他们的城墙高大，他们把城门关起来，他们可以慢慢拖这一场战争，因为他们有很多的储备的粮食跟水泉，所以他们就一方面是害怕，所以他们靠着城墙高大把门关起来。那城门关起来，门是一个通道门路，关起来就是代表此路不通，这里是要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的门户，刚开始要进入就被挡住了，一个建筑物挡在前面，你怎么前进呢？所以代表困难，第一节代表困难。约书亚他们怎么进攻？很奇妙，我们看到圣经的模式，并不是说那约书亚他们就赶快开一个小组会议，一个干部会议来讨论用什么方式来进攻，不是，神就告诉他。我们看第二节，二节是神告诉他的一段话，是应许也包含方法。好，第二节，耶和华神晓谕耶稣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这里是神的应许，神告诉耶稣亚，我已经把耶利哥，耶利哥还有耶利哥的王还有一切的勇士都交在你的手中，意思说我要让你们得胜，这是应许，因为还没发生，还没开战，神说我要把他们都交给你，意思说我要给你得胜。第三节是你怎么进行方法，方法，这个方法 说穿很简单，神要他们派兵，然后大家每天绕城一次，这个期限一星期，每天绕城一次，第七天那一天绕七次，所以总共要绕十三次。当绕完的时候，他们要大声呼喊，大家要大声呼喊，大声喊就对了，呼喊城墙就会倒塌。所以神告诉他们方法，你怎么去进行，有应许有方法。好，我们早上谈到最后一点，不是耶和华的军队的元帅出现吗？那应该是神本身，应该是神本身向约书亚显现。约书亚看到这一位，听说他来做元帅，马上向他俯伏下拜，马上向他下拜。我自己觉得说，我们可以把他这里的举动把它广义化，对他个人来讲就像一个敬拜神的一个举动，只是他不是在我们今天所谓的圣殿或者很神圣的地方，是在野外，但是在神面前，但是他里面那个精髓啊，他看到对方他下拜，看到他下拜，然后说我的主有什么话对我说，然后那位元帅就跟他讲两件事情，两件事。第一个，你要脱鞋，对不对？早上讲的要脱鞋。第二件事情就是六章二节讲的，第一件要他脱鞋还没有牵涉到战争，是说你今天是一个拜神的人，你是全体的领导者，你在神面前你要脱鞋，你是仆人，仆人是不穿鞋子的。再来，鞋子沾染地上的污秽，所以你脱鞋不沾染污秽，意思说你要圣洁，你要圣洁。这是有关他的信仰的层面，还没有谈到战争。所以这位元帅给他谈两个主题，一个是你今天的态度，信仰态度，尊神为大，然后追求圣洁，不沾染世俗的气息，泥土世上的肮脏污秽通通排除掉，完全属神。第二件事情就是六章二节讲的，我要让你得胜，进入战争的主题，我要让你得胜。第三节神告诉他方法。所以你看，有时候我们会绞尽脑汁，你碰到困难或者说教会事工发展，我们绞尽脑汁一直开会，重复开会，怎么样研讨出一个方法。当然我们这些用心都很好，也不是说都没有用，但是我们不要忽略掉你要回归到神面前。往往就在我们在敬拜神跟神沟通的时候，神就给你透露一个很好的信息，怎么做会很好。所以不要忽略这一个层面 的功夫啦。所以我们看约书亚第六章，这个是从神的话开始出现的，困难出现了，怎么去克服，神的话出来啊。问题是神的话要这些选民去配合，神本身有能力，神的话有能力，耶稣讲的，我的话是灵是生命，对不对？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我的话是灵是能力。所以耶稣的话有能力。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有就有，神的话有能力，都一样。创世第一章开始，神说有就有，要有光就有光，要什么就有什么，神的话出来，能力出来，结果出来。耶稣把它印证，我的话是灵是生命，生命就是有能力的。那我们今天所查考的圣经里面很多是直接是神的话，应该有能力的，但是我们往往只是白纸写黑字了，你没有进到那个生命里头，你没有得到那种效果。 好，神的话出来要有领受的人啊，还要实践的人啊，你听道理以后你要按照这个道理去实践都很难。好，我讲的第一个要请听神的话，所以耶稣亚后面你看他听得很清楚，三节到五节是神告诉他的，他后来找祭司，他先找祭司交代祭司要做什么，再来交代百姓做什么。你看他优先顺序，第一个找祭司，祭司要抬耶柜，要吹羊角，找七个人吹羊角，走在耶柜前，这是对祭司的部分。祭司是专门侍奉神的，他这个优先排出来，再来老百姓怎么去配合 绕圈子。这个交代完以后他再讲一段话，你看耶稣亚的交代很清楚，跟神讲的完全一样，代表说他听得很清楚。我刚讲保罗在讲末世的时代，从他的时代开始，人心厌烦纯正道理，不喜欢神的道理，有时候甚至掩着耳朵不听神的道理。其实圣经它本身很多时代一直告诉他的神的选民很多道理，但是 人不喜欢听，也静不下来听。撒母耳小的时候那个时代也一样，所以我们印象很深，就是说撒母耳跟他的老师以利，对不对，在圣殿里学习，以利是很有经验啊，以利活到98岁才死掉，他专职侍奉神等于是将近100年呢。可是在他的带领之下，整个他们信仰体系越来越黑暗，所以后来小撒母耳出现，神不是找撒母耳讲话吗？那个场面，撒母耳记上3章讲，神的话稀少，神的言语稀少，因为一般人不喜欢听，连老祭司都很昏庸，老的太老，睡觉的太年轻，小孩子，撒母耳小孩子，神的话要传给谁？神还是有很多话要告诉他的选民，所以神把小撒母耳叫起来，大人承受不起了，神只好找小孩子，然后开始神的话慢慢进到撒母耳心中，再带领那个民族。所以神的话本身有能力，神如果说要有就有，要让耶利哥城倒就可以倒，可以不需要借着人啊。但是在这些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往往透过他的仆人，他的器皿来传达神的话，包括旧约先知往往是透过人来传达或者执行，那是给人一个机会参与神的圣工，然后好好去侍奉神，更体会神的心肠慈爱怜悯或者公义，更体会神那种心肠。所以在这个耶利哥城这个战争里面，我们已经很熟很熟了，对不对？第六章进攻耶利哥城，每天绕一周，第七天绕七周，祭司吹羊角，老百姓要选出一些佩戴武器的。我们用结论来讲，耶利哥是谁攻下来的？不是以色列人攻下来的，因靠显行的啦，只是跟着神的命令这样去绕城，到了最后一周大声呼喊，城就倒了。所以城倒不是以色列百姓把它攻下来，不是，完全是神的能力，纯粹是神的能力。老百姓是看那些以色列百姓是看到城倒塌以后，按照神所吩咐的，你们直上，把那些敌人杀掉，除了金银铜铁东西归给神，其他都用火烧掉毁灭掉，他们能做仅做是这样。所以我们用结果来看，耶利哥城的倒塌完全没有一点人的力量，都是100%神的能力。 那百分之百神的能力，为什么还要 以色列百姓这么大费周章，还排出一个阵仗？哦，那个队伍很好玩的，带兵，带着兵器的那些勇士走前面，吹羊角祭司后面，中间约柜在后面，后备部队几乎是这种排列，这是一个阵仗。为什么要这么大费周章？如果说耶利哥城倒塌不会一兵一卒，那为什么神还要他们去摆这个阵仗，还要大家 佩戴武器，还要走前面？ 你不可以双手抱起来欣赏，对不对？神替你打仗了，你不参与吗？你还是要尽本分的啦，而且尽最大的努力。有时候有些人他会误会啊，都看主耶稣了，我就缩手起来看耶稣，哎，怎么样替我处理？不行，神的应许归应许，帮忙归帮忙，你一定要尽你所有的力量。教会也一样，个人也一样，一定要尽所有的力量，而且互相搭配。我们在这个他们这个队伍里面，我跳过来讲了，这个队伍里面你看有那些勇士，对不对？勇士准备战争的，祭司呢吹羊角，他的职责是吹羊角，还有抬约柜的抬约柜，还有后备部队，个人的职责不一样，但是他们凑成一个团体，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神的选民的团体，就是教会。个人的执掌的工作不一样，而不是说谁比较重要谁不重要，按照神给我们的恩赐职分，你做你该做的，然后大家搭配成一个整体，顺从在神的带领之下。好，除了这个整体的队伍以外，我们顺便谈约柜。我上次跟大家谈过一次，过约旦河的时候，第三章那里给大家一个查经的方法，你只要看到某种东西一直出现，它可能是一个重点。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柜在他们前面带他们走路，攻耶利哥城，约柜在他们队伍的中间，正中间，前后有勇士，但是约柜在中间。约柜代表神跟他们同在，神跟他们同在，在中间，神在他们中间，我们说是他的灵魂的中心啊，这个队伍的灵魂中心在这里，掌握他们，那代表说约柜的它 的重要性。好，我们从几个角度切入。吹羊角，吹羊角它不是普通的号角，在利未记二十五章，我等一下我会翻二十五章，以色列百姓的那个拜神的节期里面有一个是你要吹喜年的号角，有没有？那是喜年的羊角，它不是普通的号角，它是用羊角做的。七七四十九年，四十九年的隔年，第五十年叫做喜年。在那一年来到之前，神要他们预备要吹羊角，代表说荣耀的神要来了，对敌人是审判，神会带来公义的审判。对神的选民，对渴慕神的人来讲，神的恩典来临。两方面，喜年来到，带来神的荣耀，带来神的审判，还有带来神的赐福，这是喜年的号角，也是喜年的意义。那完全是宗教性的，所以 他们在这一场战争里面，你看那个引出这一场战争的是神的话，告诉他们怎么做。 祭司吹羊角，约柜在他们中间。好，约书亚所吩咐的第一个对象找祭司，这些都一直透露他表面看是一场地面上的军事的战争，其实他的成分更着重于宗教性质的。可是我们很容易把这种切开了。为什么我们今天有时候说生活就是信仰？我们很多人把生活跟信仰切割，离开会堂以后出去外面了，到底讲那一套就好像没有了，变成理论的或者知识性的。我们应该是生活跟信仰一致的，你的生活就是你的信仰。为什么我们能够 在世上发光？你虽然是在世上过一个一般人的生活，但是你是基督徒，你呈现出一个拜神的样式。信仰跟生活一体两面，很难切割的。如果你把它切割得很清楚，很矛盾，变成说你这个是纯粹会堂里的信仰，出去外面就不是了，很难。那耶稣要我们到世上发光，就你不管走到哪里，你就是拜神的这种人，你是神的儿女。好，那所以我会讲这么多，就是说神的话出现，很多时代很多人不喜欢听。我们不要以为只是那些背信的、背逆的或者外族人才不喜欢听。我们用圣经一个最好的例子， 我最近想那个例子不错，马大跟玛利亚，有没有？马大很会侍奉神，玛利亚安静听到 那一段圣经。我这几天重新来看，耶稣到他们住的地方，是马大迎接耶稣到他们家，这两个姐妹超好的，很好，几乎可以做我们今天一个模范信徒了。要侍奉神也喜欢听道理，各有所长啊。但是马大把耶稣接到他家里，他应该算很好的信仰，他很高兴接待耶稣，他在忙厨房的事情，圣经说他忙乱了啦，为了要接待工作，一直工作，即使他做的是圣工，一直工作一直工作，太忙了，忙不过来，他向耶稣抱怨，我妹妹留下我侍奉你，主耶稣难道你都不在乎吗？玛利亚做什么？安静听到。这是个比较问题啦，连马大在那种重要场合，他宁愿选择那个侍奉神的机会，不是说他不爱主，那呈现一个状况。不少人你说圣工还有跟听道理、渴慕道理这两个，如果争执来只能二选一的时候，我看不少人会选做圣工。那不是说听到就不做圣工啊，他会取舍。后来玛利亚在很好的时机为耶稣做很好的奉献，也是圣工，所以他会懂得取舍，懂得取舍，所以有时候即使有神的话可以听，道理可以听，我们看到人心好像静不下来。旧约时代，以利亚先知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他已经做得很好了。以利亚先知，他不是责备亚哈王吗？还有把那些假先知、巴利假先知杀掉。后来王后耶洗别放出风声要杀他，他就逃命，后来逃到神的山躲起来，在山洞里面向神求死，对不对？那一段。好，我们看一下这一段，我要 用这一段给大家参考他当时的 一种概念。列王记上十九章，列王记上十九章十一节跟十二节，列王记上十九章十一节跟十二节，旧约四百四十八页，四百四十八页十一节，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 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读到这里，这里是以利亚，他躲在洞中，他向神求死。当然，神没有按照他的心愿呐，神还是爱他，所以就是要叫他出来，叫他出来站在山上，结果从十一节那里，那时候神从那里经过，在以利亚面前，有几个自然界的现象，那是神的作为，用这个来教导他了。烈风大作，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然后写圣经说神不在其不在风中，前面因为烈风大作嘛，很强烈的自然现象，崩山碎石，神不在其中，风后有地震，耶和华不在其中，地震也是很大，也没有，地震后有火，神也不在火中，这些自然景观都很强烈，很轰轰烈烈，其实神是无所不在的了，他要表达的是只是一种概念。一般我们人会认为说很轰动、很热闹的场合，譬如说你做一个宣传，很热闹，哇，有功效，神同在，不一定。这里到最后，一切都静止了，一切都安静了，才有很微小的声音，微小声音出。所以这种微小声音呐，从神来的声音，你如果不是很安静，你感受不到。我用感受，不是说听的。你的心要很安静，没有错。以利亚当时所处环境可能是山洞，远离世俗了，他可能在躲在山里面。可是神透过这个自然界让他知道，因为以利亚之前十八章那个动作啊。加密山上祷告求火降下来，那个是很大很大的作为，神从天降下火来把祭物烧掉，让那些老百姓啊都看到都很震撼，那种场面超震撼的。你说他成功一部分，就那个阶段他成功了，可是他一直有一个概念，我做了这么轰轰烈烈的大作为，难道对整个来讲我的工作还是没有完成？不然的话耶洗别怎么 还有力量追杀我？所以他觉得他功亏一篑，失败了。神才告诉让他知道，所谓的神同工不见得只是轰轰烈烈一部分，有些是在暗中很稳定的。你要听到神的声音，往往是你的内心要很安静。你看以利亚当时心有没有很安静？没有。神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神大发热心，标榜自己，还讲老百姓他们还要杀我，剩下我一个，还控诉别人，这种心怎么有安静呢？没有，很多不平的。所以要紧不是说外在环境，更要让你的内心很平静。当你内心平静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神的道理的奇妙。好像那个小撒母耳晚上睡觉本来就很安静，小孩子很纯真，听到神叫他马上起来，很单纯，他马上感受到渴慕。所以我们今天在一个很忙碌的时代，我们要 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心能够平静，那求神帮助。不然的话 你得失心很重，生活是很艰难的，世上很多很多压力会让你喘不过气来，一下子这个一下子那个，让你心很难平静的，所以要求神保守我们的心很安静，还有 加进神的道理，安定我们的内心。所以耶稣亚，耶稣亚，你看他在面对那么困难的时候，他先见到了元帅。既然他把主权交给对方，他要听对方的命令，所以神现在告诉他怎么做，他要很认真听，他也要相信。好，我要讲第二个阶段，你听到神的吩咐怎么做，不一定很简单，知道方法，知道道理，说怎么做，你要把它实行出来，不见得很简单，有时候很难。因为神哦，往往不会叫我们做很难的方式去做，神的方式是往往很简单。从神的救恩，十字架救恩，道理说穿了很简单，神道成肉身替世人死，这是神的智慧跟神的大能。所以如果以神的救恩来讲，神设计这一套很简单，那人就是太复杂，太聪明了，太聪明，用太聪明的脑袋去看神的作为，哪有那么简单，不肯相信啊，有效吗？旧约时代那个乃曼元帅记不记得，列王记下第五章，以利沙先知的时代，乃曼是亚兰国的元帅，在迦南地的东北方，当时亚兰国很强盛了，以色列国是战败国，但是这个乃曼元帅贵为元帅之尊，但是染大麻风。不管你今天地位多高，权势多大，我看你染上那种病，我看没有希望。大麻风给人的感觉，哇，脏兮兮的，没救了。他到处求医啊，没办法，后来透过小女子介绍来到以色列国找先知，他也不错了，从亚兰国来到以色列，还 来到以利沙的家门口，他要求医。以利沙故意的，神的恩典是白白赏赐的，但是要看你有没有谦卑的心，要看你有没有谦卑的心。所以以利沙故意不出门跟他见面，叫仆人跟他讲，你的病想要好，你到约旦河洗七次，沐浴七次就好了。乃曼听了很生气，请问他为什么生气？如果要洗，我干嘛走那么远，对不对？我国里还有两条河比这个更棒的呢，还跑那么远，约旦河算什么？他觉得他被藐视。其实看 你看他以一个元帅尊贵的身份走那么长的路来到这边，我们说不耻下问应该不错了，对不对？已经 有谦卑的态度，不够了。如果说我们打分数，他已经99分了，不错了，剩下最后一分了，没有满分，他维持他的自尊，他看不起这个方法太简单，叫到约旦河沐浴七次怎么有效？不可能，他不相信这么简单的方法，所以他会认为先知在戏弄他，主要是这个方法太简单，然后他觉得他被戏弄了，他生气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听到神圣经的一些方法，听归听，叫你去执行还是另外一个层次，我们太聪明了，心思太复杂。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这一节圣经，一定要读的啦，哥林多前书第一章18节21节，18节21节还有25节，跳着念。哥林多前书一章18节，新约229页，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这是十字架的道理，好，看一下21节，其实它整段都是连贯的，我是挑着读了。 21节，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25节，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简单来讲，神的智慧啊，让人猜不透，看不透。他因为要帮助我们，他把它转换成很简单的一些道理，让一般人听了容易遵行，就得到这种恩典。但是人就是太复杂，受教育，有经验，有地位，靠这些自己所拥有好的条件去衡量，去看神，觉得很难接受。所以我们说，你要顺服信仰，信仰有两部分，一个是理性，一个非理性，对不对？神迹奇事是体验的，那不是理性的，你是靠体验的。你有病绝症了，祷告好了，你去请教医生，他摸不到头绪，他不晓得为什么这个会好，这个是绝症啊，祷告会好，不是理性的。但是我们还查考圣经，因为信仰不是叫你迷信或者盲从啊，有些你可以认识的，你要多查考，渐渐的多知道神。我们的信仰是这两部分凑起来的，有神迹奇事体验，有道理的根据，这样互相印证，会很圆满。但是人往往喜欢用我们所拥有的学问跟知识去看神，神可以让你称斤称两分析的吗？没办法，对不对？神没有办法让你去分析啊，你只能体验，了解，敬拜。所以有些事情啊，我们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就像以色列百姓，为什么要造城？不知道。神要他们这样做，他们就按照神的吩咐。他们相信神，至少相信神。好，我们要补一节圣经，没有时间，我不换了。以赛亚书55章8节跟9节，神的意念跟道路超过我们人的意念跟道路，就是说神的想法超过我们太多了，我们人是太有限，你的意念，你的想法，你的聪明跟神根本不能相比较。那你用有限的能力要去看神无限大无穷的能力，你根本看不懂，所以你会去否认神，不会因为你的否认就不存在，神只是会觉得好笑啊，可悲，在天上啊，这些人怎么那么可怜，只是这样子啊，原谅我们的无知啊。所以人的想法，人的思维，人的逻辑有限，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会往用自己的有限的去看神，所以很难去顺服。所以当我们了解神的道理以后，有些道理你要去实践遵行的，你做出去你才会得得到这种效果啊。所以要去顺服神的道理不简单啊，那是信心。希伯来书啊，11章啊，你记下来，11章30节，对整个进攻耶利哥的评论，以色列百姓怎么会得胜的，只有一句话，凭信心，凭信他们攻克耶利哥。你看，凭着信心，对神的信心，下面的动作都省略了，相信神的带领，好，我们就跟着神，就算我不会解释为什么要这样，没关系，我跟着神绝对不会有错，凭信心。整个这一场战争是对人来讲是凭信心，然后以神来讲，神的大能，他能够让这个城倒塌啊。为什么啊？最后我要补充的就是说，吹羊角，吹羊角啊， 利未记二十五章，利未记二十五章八节到十节，那个吹羊角牛杠，那是宗教节庆，特别是宗教上使用的。你看吹羊角，我到以色列去有看到那个羊角，我很遗憾当时哦没有花钱买一根回来了，我现在 还耿耿于怀，当时怎么那么笨呢？那个羊角好，蛮漂亮的，有一个导游他还买了在车上吹，很单调的声音，很单调的声音，吹羊角。我一直回来，我一直在想，一般的军队在战争，古代的战争不是敲鼓吗？一而再，再而三，什么三而竭，是不是？你敲鼓进攻，敲鼓用鼓声哦，会震撼你的心，鼓舞你的士气。但是那是好像有一种血气之勇啊，或者说其他的乐器，这里不是。我们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进步、文明的发展，各种乐器越来越多，所以那个如果能够演奏出来的话，它的声音就很华丽，对不对？好听，各式各样的。但是那个羊角就是很朴实的，我要强调是它很单纯的，朴实无华。所以这场战争外表就是很单调，你根本不像战争啊，一个队伍都不讲话，每天绕城，只有祭司，第二个祭司吹羊角，声音又是很单调，那些人看有没有很怪异？这什么攻城的队伍啊，这么怪异。不管你怎么看，这是神指定的，他唯一产生的声音是羊角，祭司要吹羊角，每天吹，老百姓大家每天绕城一周，周而复始。如果说神的话有能力，为什么要一个星期？对不对？那么辛苦啊，冲抵狼工，对不对？绕十三周那么麻烦。耶利哥城倒塌不是说 每天绕一场，慢慢倾斜一下，到了最后才全部倒，不是。在他们大声呼喊之前完全没有动静，完全不受损，完全不受损，一直到他们都十三周绕完了，最后脚声拉长，大家大声呼喊，城倒塌，城倒塌。既然神的能力不是建立在以色列人，慢慢累积一圈又一圈来累积神的能力，不是。那为什么神这样？最大的敌人在哪里？不是耶利哥，以色列百姓自己的心里。看一节圣经，箴言十六章，箴言十六章，十六章的三十二节，箴言十六章三十二节，十六章三十二节，旧约七百八十一页。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后面这一节下半句了，制服自己的心胜过取城。取城虽然难，你要制服自己的心哦，更难。人心很难，不管敌人，自己都一样。以色列百姓，你说要接受这么没有理由的要求，讲不通的，还要我无条件去顺服，很难啊，真的很难。所以我们说当时以色列百姓不简单，所以这些要求，一个星期的要求，每天绕成一周，连续绕一个星期，然后第七天绕七周，总共是三周，要做到最彻底不简单。他们要让自己的心完全相信， 不会嘀嘀咕咕。我们要不要忘记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在旷野的时候，之前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在旷野四十年，一碰到困难都发牢骚的，怨神怨人，发牢骚，不要出埃及，干脆留在埃及更好的，一路都是发牢骚的。那一批人死掉了，他们的下一代有没有好一点？好多了。不晓得原因没关系，完全顺服。那耶稣也很老练，他交代大家去做的时候，大家都不可以讲话，不可以讲话，保持安静。因为他以前当探子的时候啊，十二个探子回来，大家都乱讲话了，对不对？他深受其害啊。所以他第二次，他现在自己做领导者，他知道要防那些不信人的悠悠之口啊，不可以讲话。因为那种不信的啦、背叛的啦、耸动性的言语哦，很有传染性，一传十，十传百，整个都会乱掉。他干脆禁止，都不可以讲，都安静，保持安静。大家很听话，所以他们都不错，保持安静，坚持到最后。还有呢，有没有盼望？是不是很无可奈何啊？每天拖着沉重的脚步？不是，每天你看最后一天一大早清晨呢，耶稣要起来，祭司也是一大早起来，大家都一大早起来，充满盼望啊！不是说啊无可奈何啊，困看我哎。不是，从他们小细节你可以看出他们有盼望、期待。最后一天呢，如果哈，我在想，第七天快完成也是最高潮，对不对？第七天要绕七周啊，平常如果一天绕一次，第七天要绕七周。他们说，其实当时的耶利哥不是超大的啦，大概一个小时之内可以绕完啦。整体这样一个小时，有时候有的人说不需要了，我们就姑且一个小时绕完一次啦。你看第七天要绕多久？七个小时，达到最高潮，我也不可以放松，次数增加，时间增加，精神都投入。有时候我们会快成功了，我们放松啊，很高兴，快完成了，放松。他到最高潮，不可以放松。加紧脚步，更集中力量。我在想，对我们每个人信仰啊，信得越久，工作的越久，到越高潮，我们越要小心，不要放松。教会也一样，圣工达到高潮，你不要想啊，好了，差不多了，放松了。因为真正成功是在最后那个阶段，大声呼喊啊，大声呼喊。所以那个是包括里面他们的一些他们的表现的态度，很警醒啊，充满期待，又很配合，又安静，每天，然后他们相信神的带领，因为耶柜在他们中间，啊，耶柜在带领他们，在他们中间，啊，所以他们相信神的带领。好，我们说吹羊角，他的声音很单调。如果或许我们可以这样参考。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教会对外宣传福音，还是采取一个基本的立场，不放弃我们的主轴的立场。我们今天会因为 教会在我们的环境、社会不断的进步，你看今天很多那种大型的公益活动也好，很多他用很多的方法来吸引人，包括乐团演奏，什么什么有奖征答，很多很多很热闹的活动，很多人，有时候我们也会多多少少会用一些这种模式啦。我在想，或许他这一段声音可以给我们一个参考，你不完全效法世间那一套，所以我在想说。当初神要耶稣要脱鞋，不沾染世俗，不沾染尘土，世上的东西你不要沾染，你完全脱鞋了，很纯真，单纯的。 单纯用神这一套，你会走出不一样的路。有些事情觉得 好像很难表达，我一直在想说，你看使徒教会，我们常常用恢复使徒教会来自诩啦，今天末世教会是恢复使徒时代的教会。使徒教会，你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那几章，得圣灵，祷告得圣灵，然后彼得讲道，然后那个美门茄子得医治，那连续那两三章，一天信主的3000人、5000人，哇，一大群人，不管他的时代背景怎么样，他们就是靠着祷告。老实讲，他们一小群人比我们现在的教会差多了，对不对？我们今天各方面呢，我们的经济状况，我们的各方面比当时的那些少数 的信徒好得多。但是你看他如果以布道的结果来看，一天3000人、5000人，他们怎么来达到这种效果？就是认真拜神、祷告、同心合意的聚会敬拜神，神 跟他们同在，效果出来了。因为在过去有时候我们每年都全省的灵恩布道会起，我们台北教会还算不错了，慕道者还算不少，每次都受洗的人也不少。 有不少的教会啊，布道会根本找不到慕道朋友的，受洗根本是零的。那我们说，哎，不错不错，是我们自己在讲的。时代不只是现代才艰难，在上个世纪，在上上个世纪，每个时代都很艰难。但是有时候我们在想说，你说我们这次灵会十几个受洗，我们的信徒是1400个，1%啊，你用比例来算啊，虽然十几个我们觉得哎不错了，我们是一个堂堂的大教会，你用比例来算，你会觉得哎，那个比较的数字出现的时候啊，你会警醒。那当然原因很多很多，我只不过说，哎，我们看到约书亚他们当时他当时他们去克服很难进攻的耶利哥城，按照神的方法，而且朴实无华的吹羊角。他羊角，我刚讲禧年的意义，宣告荣耀的王、荣耀的神要来临，会带来审判，对那些做坏事情的审判，对那些拜神的人得到赏赐跟奖赏。所以说这是禧年，我们也有赞美诗，要吹起禧年的号角，那是我们宣教传福音的活动。但是我们是用什么来吹这个号角呢？羊角，朴实无华，不是打鼓，不是靠着血气激动你的血气。我上次有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你吹羊角要用气，用吹，对不对？气风气灵，基本上它应该是同一个字。所以今天信徒的活动是靠圣灵大充满我们内心，靠相信神的话引导我们脚步，这样走出一个新的一个路径出来。至于那个大声呼喊就说你要相信神，你在最高潮，你相信神的应许，你感谢，还没有结果你就相信。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讲，凡事借着祷告祈求跟感谢，你向神说，你向神感谢，还没有看到结果，还没看到结果，你怎么高兴得出来？有时候我在想明明碰到困难，你着急都 来不及了，你怎么 有办法去感谢 还有欢喜呢？ 我最近在想说如果你真的碰到有事情有压力你可以在祷告里面一种心态感谢神人是有惰性，如果不是碰到这种事情不会逼得自己这么认真祷告。你那种心态会自然感谢神，再一次提醒自己 多祷告，你会感谢，甚至你会充满期待。还没有看见就相信的，这是真正的信心。如果还没有看见你就相信了，你又充满欢喜，我看神更喜欢。好，我们今天用这些来做大家分享。好，那我大概有一些没有按照讲义来讲，不过大概我的重点在这里。所以最难克服的是人自己的心，我们要相信神对我们的应许跟带领。好，来唱诗。370首，370首。